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很多中国人来到美国以后，他们在这里认识了神。在美国期间，他们对宗教信仰的认识是前所未有的。今天我请到了朱莉兄和邓姐妹来这里分享信仰上的体会。邓姐妹还有朱莉兄，你们好。
您好。
何弟兄好。
朱莉兄，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导，其中有一个比较显著的教导，就是神对于罪的解释。为什么神要告诉我们罪是很可怕的，人不要犯罪？那么针对这一点，您觉得很重要吗？
答案是很明确的，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首先要明白这个罪是什么，它不是我们法律上定义的那个违反法律条例的那种罪，而是人心的生来的一种自私，一种情欲的。那么这种罪呢，就是我们很难给一个非常明确的判决，它是怎么样犯的罪，或者是定一个罪呢？我们是可以这样说，就是在主里面，我们没有证到主的话，那么我们就犯了罪。那么并且这个罪呢，是与我们认识主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只有我们承认有罪，真是因为我们有罪，所以主才替我们人类施展他的救恩。通过这个环节，我们才能够认识主，认识罪以后才能认识主，才能有我们这样的一个信仰。还从第二个层面来说，我们这个信仰面有一个末日审判。为什么有审判？就是因为我们有罪，或者我们已经犯了罪，他才会审判。那么这个可以这样说，有了罪，我们才有末日审判，才会有永生的盼望。
邓姐妹，为什么不要犯罪？在夫妻关系里面，如果犯了罪的话，会带出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特别的感谢主啊，天父拣选我能够成为他的女儿，也使我真是脱离了黑暗。因为在我年少的时候，我曾经就有一个梦想，我这辈子要嫁给一个特别特别爱我的人。当我遇到了我现在的丈夫，我当时其实并不是特别欣赏他，但是我喜爱他对我的态度，对我的关心。所以当时我的心就是我需要这样一个人，但同时我又不是那么欣赏这一个人。就在这种纠结中，我们在谈恋爱发生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因为没有一个人想嫁给或娶一个不欣赏自己的人。可是当时我就犯了这样的罪，因为我的自私，我要得到那完全的爱。其实天父是公义的，是公平的。当我自己犯罪的时候，我也不可能得到幸福的果实。就在这样的婚姻中，我伤害了自己的丈夫，也使自己走进了黑暗的深渊。但天父的话语让我明白了爱是什么，就像在哥林多前书说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当我看到这些话的时候，真是泪水淹没了。就像天父说的，大卫犯罪的时候能够让床飘起来，因为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多么正确的人，多么有礼貌的人，讲道理的人，但是在上帝的话语的亮光中，我经不起一点一点的推敲。真的每一个罪我都有，我的爱是有忍耐吗？根本没有。我是不图自己的益处吗？也不是。就在这样的亮光中，我真的知道我不仅是亏欠了自己的丈夫， 也亏欠了造我的主。
邓姐妹，我非常感谢您让我们理解到神对于罪的这个解释是这么的细腻，使得我们每一个人好像突然一下，原来都是生活在朦胧黑暗之中的，根本也认不清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人。非常感谢您能够通过自己的经验来帮助我们认识到神的教导的大能。不知道朱弟兄您有没有这方面的体会，您感觉到神的教导，圣经的教导，它对于您个人的婚姻是有帮助的吗？
这个问题其实说来有点害羞，实际上我认识主也是因为婚姻的问题才认识主的，因为我爱人和我一起过来的，那么刚开始来不太适应吧，就是我们发生了很多矛盾争吵，正是因为通过教会的牧师，那么他了解了我们这方面的困难，他指引我们学习圣经，当时我感到很神奇，我圣经居然还有这方面的功效。我想插一句，那么这个圣经它不是一个，它是一个天书，但是也是贴近我们生活的书。我记得耶稣所说的上面有一句话，他告诉我们夫妻要彼此忍让，不能含怒到日落，这些话一句句的落在我的心里面。自从跟随牧师学习了这些经文，以及和爱人之间互相的彼此的沟通，我们的关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这里非常感谢认识主的牧师。
邓姐妹还有朱弟兄，刚才两位对于您的信仰，对于您信的这一位上帝在您个人婚姻里面带来的帮助，实在是很深的打动我的心，而且在我心里面也是有共鸣的。因为婚姻的确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际关系。圣经曾经告诉我们，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救主，他是来救我们的。邓姐妹，您认为耶稣基督他也救了您的婚姻吗？
是的，天父的爱真的是让我看到了婚姻的真谛。因为在这世上，每一个人走进婚姻都是带着想得到一些东西的，但是唯独认识主的人知道，走进婚姻是为了给那一半祝福的。也就是当我们目的不同的时候，我们一定在这件事上结果是不同的。我们都是罪人，实际上在婚姻是两个罪人在那里征战，而在这世上很多的婚姻面临问题破碎是不可避免的，没有破碎可能也是表面的现象，至少这是我自己这样认为的，没有主是不可能有幸福的婚姻的。其实在主里也未必能有幸福的婚姻，那要看着两个人的心完全归向主，也就是说真正的跟随主的人才可能尝到婚姻的甜蜜。因为当我们彼此遇到问题，一起仰望天上的父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之间的问题算不了什么。当我们在一起同工侍奉主的路上，神给我们婚姻的祝福远远胜过吃喝，他让我们的心连在一起，在灵里欢喜。
刚才分享里面特别强调是夫妻一起来倚靠主。朱弟兄，您自从认识了神之后，信了耶稣之后，那么现在您的夫人跟您是一起来寻求神的帮助，祝福你们的婚姻关系吗？
答案是确定的。我这里一个模型，他是说这样说的，就是在我们没有认识神之前呢，我们夫妻关系是彼此两个人的沟通。这个模型你想一想，两头的成为一条线，那么这两个人沟通呢会有摩擦，会甚至会中断，那么这个线断了，那么就可能有很多的问题。那么自从有主来以后呢，我们就建立了三角关系，有我，我的配偶，那么还有神。那么这三角关系在几何学上三角是非常稳固了。那么我们可以具体一点来分析的话，你想一想，如果我们夫妻关系这个交通中断了以后，我们还可以通过另外两条线都达到神，通过神来沟通。这个神的线只要你相信他，只要你靠近他， 是永远不会中断的。那么这个模型是非常的稳固的。那么一旦我们通过神沟通好了以后呢，我们夫妻之间的一条线，它会修复，会更新，那么我们的三角婚姻就会永远的稳固了。我也在这里非常感谢我的爱人，他也有一颗谦卑的心来信奉主。我想这个关系不但通过自己的努力，还通过我的爱人的一起的努力，才能够有更好的效果。
邓姐妹、朱弟兄，今天听你们的分享，我自己个人受益很大，感谢你们两位来这里分享你们的信仰上的体会，谢谢你们。
也特别的感谢何弟兄。
感谢何弟兄，感谢主。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我有一位朋友姓罗，他曾经告诉过我说，谢德华啊，世界上没有完全人。他又问我说，德华，你看过完全人吗？罗先生说的不错，我还没有看过任何我认为是完全的人。圣经也同意罗先生的看法。事实上，我应该说，罗先生的看法跟圣经的说法是一样的。圣经的一位作者代表古代以色列人说，我们犯了过失，做了恶事。这句话在诗篇第106篇。下面请我们注意一下过这个字。过是什么呢？过就是越过、超过的意思。有时候我有机会出差到别的地方，到别的国家去，在不同的飞机场，我曾经看过招牌是这样写着，没有办理出境手续的人不可以越过此线。如果有人越过界限，他就违背了那个规定。在今天严格要求机场安全的飞机场里头，警察们都很敏感，可能会逮捕这样的人。在其他的情况下，您和我也注意过这个字。学校有校规，公司有它的规定，社会有礼俗，样样都是我们不要越过的。但是我们哪一个人敢说他没有违背过这样的条规呢？学生作弊，工人偷工减料，办事员偷懒，员工把公司的纸、笔、邮票等当作自己的带回家用，邻居互相辱骂，两个人丢脸，那么这些都算越过规定和礼俗。很少有人敢说他没有违背过这样的条规。但是或许有人没有想到，过这个字呢，他不但指学校、公司、社会的条规和法律而言，过也用在人们有没有过天上神的法律。我们越过人的法律和规定的同时，我们也违背神的法律。从这个角度来看，过比一般人想象的还要严肃一些。神的标准是完全，所以圣经时常用另外一个字形容我们的过犯。那个字呢， 那个字就是我们不喜欢听到的一个字，就是罪。刚才所读的诗篇第106篇第六节，全节是这样写的：我们像我们的祖先一样犯了罪，我们犯了过失，做了恶事。今天因为不懂圣经对罪的定义，一般人不愿意承认他有罪。在世俗的眼光中，他的过犯还不算罪，但是以神的标准来看，过失就是罪。难怪圣经说道，每一个人都犯了罪，缺乏上帝的荣耀，罗马书第三章。这样看来，人所说的不完全就是神所说的罪，人所说的过和过犯和过失就是神所说的罪。学生作弊的时候，老师不但不高兴，老师对学生很难过，更遗憾的是神也难过，因为那个学生越过了神的法律。你和我可能没有想到我们不完全的时候，我们让神感到难过，这都是过犯、过失、罪孽的含义。我再说，在神看来，这些都是过犯、过失、罪孽的含义。朋友，神有办法赦免我们的过犯，让我们改过自新。请您聆听福音，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是谢德华。
亚当，我实在后悔没有顺从上帝。起先我以为进入了新的境界，我觉得很兴奋，现在我只觉得恐惧跟有罪恶感。
傻瓜，我也跟你一样难过，而我觉得最难过的是上帝惩罚我们以后就再没有跟我们面对面的说话了。
夏娃，你听，有人来了。
亚当
啊，
夏娃，
我是从上帝那里差遣来看守这花园入口的基路伯。
哦，是的，天使，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这是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今后禁止地上的任何人进去吃生命树上的果子。
天使，上帝是不是知道我们是多么后悔没有顺从他？
他知道，上帝是无所不知，虽然你们不得再见造物主的面，他却会时时派天使来指导你们的。
哦，
我们一直都很悲伤，现在你带来的信息使我们很快乐。
你们知道吗？不仅你们为这件事难过，就连全天庭都为此感到伤心，天使们连琴都不弹了。永在的父和我们的元帅万军之主举行了一个和平会议，他们定了一个计划。
啊，他们为我们有个计划，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当这个计划向天使宣布后，会派一位天使来通知你们，但不要忘记，上帝仍是爱你们的。不论你觉得配不配，这个计划是确定了。
你看这朵花已经快凋谢了，是不是要死了？
是的，夏娃，那花快死了
啊，
甚至自然界也为我们的罪受苦。
别哭得那么伤心，我们看见的花终究都会死的，等到动物和人们死的时候会更糟的。
亚当，我恨死亡。
亚当，夏娃，
哎，我们在这儿，
我们在这儿呢。
我被差遣来带来好消息给你们的，向你们说明上帝欲拯救你们的计划，为的是再给你们一次机会，来证明你们愿意顺从上帝。
啊，是不是上帝要改变他的命令和律法了？那样我们的过错就不算为过犯了。
不，上帝绝不会这样做的。
啊，
上帝的命令永远不会改变，因为上帝是完全的，只有不完全的才要更改，完全的永不改变。
是，是的，是有道理。
你还记不记得上帝咒诅蛇的时候所说的话？
我记得，他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
上帝的话我们记得，可是它的意义我们不清楚。
我来就是要向你们解释的，你们不也知道，当初上帝对蛇所说的话，其实是对撒旦说的。他是魔鬼，是堕落的晨星。他在天上对抗上帝政权以前，原叫路西弗。
上帝是如此伟大跟完全，为什么路西弗还要作战反抗他呢？
因着骄傲，他美丽又有才干，因而他的心就高傲了。他觉得做遮盖约柜的基路伯还不够光荣，他对自己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众星之上，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上帝同等。”
当他试探我的时候，他说：“如果我吃了禁果，我会像上帝一样。”可是，他欺骗了我。
路西弗起先应许众天使说，如果他成功了，那么在他管辖之下，大家会更快乐，能够享受到更高的境界。他说他在上帝治理宇宙的主宰权中发现缺点，说上帝是个暴君，本性就是残暴。
我希望没有一个天使会相信那邪恶的骗子，
可是却有不少天使相信了他。他说服了三分之一的天使背叛上帝，在天上因而有了战争，结果他们失败了，撒旦跟他的天使都被赶出了天庭，因而撒旦和那些天使就决心把背叛上帝的工作带到地球上来进行。上帝为了连续你俩，就把撒旦限制在分别善恶树上，不准他在其他的地方试探你们。
可是我们让上帝失望了，
也失去了治理这个世界的权柄。
那倒是确实的，不过上帝的计划是在未来。天庭的君，我们亲爱的司令，他将要到地上来，以你后嗣的身份降生。他实在是上帝的儿子，也将成为人的儿子。他将在地上长大成人，虽然他要像人一样处处受试探，却不会犯罪，将在世上过着无罪的生活。
他是不是很快就来呢？
上帝预定的日期还没有让我们天使知道，但那将是你跟亚当生命结束后的很多世代以后了。
那么我们不能避免死亡吗？
你还没有听完这个计划呢。在地上，上帝的儿子将成为撒旦憎恨和攻击的对象，到最后，撒旦要利用你们后代的子孙，在他的控制下杀害上帝的儿子。
什么？杀害生命之主，我们的创造者？这绝对不可以！
这多可怕！这实在是太可怕了！
这就是上帝愿意付上的代价，为使你跟全人类的罪得赦免，并且得到上帝原本为你们预定的永生。亚当，夏娃，你们看上帝是多么的爱你们
啊。夏娃，我们绝不能让上帝这么做，
受这样的苦，我们实在不配。
是啊，不可以。亚当，为了我们的罪，创造主必须死亡，这是不可以的。
光明的天使，请把我们的口信带给上帝。如果为了拯救我们而必须牺牲上帝儿子的生命，这是我们所不愿的，还是让我们灭亡算了。我们无罪的主是绝不能死的，
他不会永远灭亡的，上帝还会使他从死里复活的。亚当，我了解你的感觉。起初天使听到救恩的计划中主要忍受那么多的痛苦，我们天使中有些自愿到地上来替代亲爱的元帅死，但这是不行的。上帝对我们解释了行不通的理由，因撒旦使上帝的品格受到了污蔑，他必须亲自当着全宇宙辩明。
可是应该死的是撒旦，不该是伟大的创造主啊。
话是不错，但若非如此，就无法显出撒旦的欺骗来，必须借此证明撒旦是个大骗子，因上帝的儿子必须牺牲生命，人类才能够重新得回天堂。同时借此也向全宇宙显明上帝无比的大爱，最终人会确实了解罪和罪人，以及撒旦和服从他的天使永久被毁灭，是上帝处理反叛的最合理方式，以此证实上帝是公正有智慧的。到那个时候，天庭发生的大斗争将结束，上帝将把永生赐给一切爱他的人。
我对这个奥秘稍微了解了，请问我们该做些什么呢？
我会再来指导你们的。
罗马书第五章，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这就如罪是从义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 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
Thank you for the cross, Lord. Thank you for the price you paid, bearing all my sin and shame. In love you came and gave amazing grace. Thank you for this love, Lord.Wash me in your cleansing flow. Now all I know, your forgiveness and embrace. Worthy is the Lamb seated on the throne. Crown you now with many crowns. You reign.
听众朋友，世界上充满了诱惑，您我天天都会面临引诱试探。上帝差遣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人类脱离罪恶的时候，耶稣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面对魔鬼的引诱试探。下边我们一起来听一段说书，看看耶稣面对魔鬼的试探，在那时候他怎么回应。如果您有兴趣仔细探究耶稣受试探的过程，请您读圣经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到第十节。
耶稣从约旦河里一上来，径直来到旷野禁食祷告40天。禁食啊，也叫斋戒，40天之内什么东西都不吃，为的就是能够专心祷告。日子一满，耶稣这肚子可就饿了。就在这时候，那位试探人的魔鬼过来了，他认得眼前这位就是上帝的儿子救主弥赛亚呀。这位试探人的不一般，是位高手，人有什么弱点他没有不知道的，跟你说话他能摸着你的心，把着你的脉，感觉上还让你觉得是在为你设身处地着想，让你觉得舒舒服服，句句在理，都成俘虏了还不知道呢。你看那位试探人的出场了，哎呀，不简单，这也就是上帝的儿子，40天呐，要换了一个人谁隔得住啊。来到耶稣面前，你看他这叫殷勤呐，您饿了吧，要不您先吃点东西，点不点不？吃什么呀，哪有东西吃啊，没听说过出来进食祷告还带顿饭的呢。哎，都怪我不懂事儿，怎么就没给您带点吃的来呢？嗨，这一拍脑瓜，您说我这是怎么了？您看您是谁呀，上帝的儿子，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吃啊，这还用得着我来带吗？哎，不对呀，耶稣周围现在除了石头还是石头，没东西吃，拿块石头当面包往嘴里送，谁愿意？那试探人的根本不是这意思，那什么意思？你接着听，您是上帝的儿子，这些个石头您一吩咐，他不就立马变面包了吗？这怎么话说呀？他的意思就是说您饿了要吃东西，这对您来讲太简单了，就是地上那些个石头它要变成面包还不都凭您一句话。哎，那耶稣有没这能力？有啊，耶稣后来行了神迹，5饼2鱼喂饱了5000人呢。哦，是吗？这反正耶稣你也饿了不是，那就先吃点，点不点不再说，谁都能理解啊。再说不也正好显示您的身份吗？那试探人的就这么想，他知道耶稣来到世上就是让世人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行神迹亮身份迟早的事儿啊。我现在啊顺水一推舟，只要你今天把这石头变面包，哈，那你就等于在听我的了，我倒要看看你耶稣今天怎么过得了我这一关。哎，想得好啊，眼睛盯着了石头，都盯你好一会儿了没动静，再揉揉眼睛，石头还是石头，抬头一看，这耶稣也在看他。这位试探人呢，他知道耶稣的身份，也清楚他上世上来干嘛来的，可耶稣更知道他呀。你说这点雕虫小技在人面前那是行得通啊，你也不看看是在谁面前，他起不了作用啊。耶稣来到世上什么时候来干什么，什么时候干，这都是上帝的儿子自个儿的时间表，没有人能左右得了他，包括这位试探人的。所以那位试探人的一看啊，这耶稣没动，哟，您不饿呀？这在经书上写的清清楚楚啊，人可不是光靠食物活着，还要有天父口中说的话。试探人的这一听完了，知道这招不好使， 好家伙，你看他这变得这快呀，哼，真不愧是上帝的儿子。走，我带您看看您父亲的圣殿去。耶稣给领到了圣殿，到了顶端。这位试探人的可实在是狡猾呀，他呢并不否认耶稣你是上帝的儿子。圣殿那也就是他父亲的殿，就是接受万民敬拜的地方。他把耶稣带到这儿来，站在顶端，居高临下。你看，这回您可是在自个儿父亲的家里，您可是贵为儿子呀。您要从这儿跳下去，那您父神上帝定会按经上所言，差派天使伸手相助，免得您的脚碰到石头上啊。他这意思就是说，在您父亲家里您随便呢，往下一跳，在人他是不敢的，因为他们是人，可您不同啊，那将是多么大的荣耀，何等的权柄啊，这样的荣耀舍您又岂谁也呢？这招太厉害了。哎呦，耶稣怎么办？耶稣一听，是啊，那位试探人的一听耶稣说话了，心说好啊，可让我逮着了，这回等着看热闹了。经上还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位一听心说坏了，高低不上当，这位下一步怎么办呢？他又把耶稣带到了高山上，你看这是什么？耶稣眺望远方，呈现在眼前的是世上的万国和国度荣耀。怎么样，这都是我的，想要的话只要拜我一下就都是你的了，怎么样？好啦，你走人吧，经上说当敬拜主你的上帝，只能侍奉他。这正是啊，言来语去招数尽，无功而退一鼻灰。毕竟圣子权柄大，胜过试探有三回。
出自《监狱的轮椅》。
我们的听众对我们称之为世界之轮的项目都已很熟悉了。我们的基督徒物理治疗师们带着轮椅到世界各地，为那些在灰尘中爬行、一贫如洗的残疾孩子们手工调试轮椅，并将调试好的轮椅送给他们。你或许也熟悉许多这样的故事，那些得到自己母语圣经的残疾人，他们向耶稣基督敞开了心扉。在世界之轮的每一次行程中，这样的事情一次次的发生。
可是 L， 我们的一些朋友或许并不熟悉我们是如何修复那些从全国各地收集来的二手轮椅的。
这一点很重要，这些工作当然是由那些囚徒们来做的，他们自愿奉献出时间来把二手轮椅修复成崭新的一般。
我最近就亲眼目睹了这种场景。
你去过监狱？
当然了，我到了加利福尼亚莫哈韦沙漠的旁边，塔夫托监狱就坐落在那里。天哪，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当 Ken 和我一进入到那个监狱里的世界之轮修理车间，就对车间里的安静和井井有条而感到震惊。囚徒们正在修理轮椅，擦拭镀铬部件，修理皮革靠背。而且我跟你说，那个地方很特别，在墙壁上有几幅巨大的彩色壁画，几位具有艺术天分的囚徒用手工画了几张不同国家残疾孩子的场景。我认得那些孩子，他们是在我们时事通讯里所展示过的那些孩子们。
你见过某个特别的人吗？你和 Ken 与他交谈过？
是的，我问过一位囚徒， 他最喜欢工作中的哪个部分。他放下板钳和一种除锈和润滑的喷剂，说，就是当我看到那些接受了我轮椅的那些孩子们的照片的时候。
很有意思，他把这些称为他的轮椅。
是的，你能感到他对他的工作是那么的骄傲。无论如何，他说，当他看到那些接受这些轮椅的残疾孩子的照片时，让他觉得有机会回报，做一些好事，真正帮助那些他称之为比我更贫穷的人们。
这使我想起了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说，从前偷盗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
非常恰当，知道吗？对我而言，最精彩的部分是，当每一个人都进到一个很大的礼堂里，我有机会宣讲来自耶稣的福音。在一个监狱里，我告诉这些囚徒们，我和你们受到了不同的限制。我说，我的轮椅就是我自己的枷锁。可是，虽然我的残疾是一种终身监禁，我在这还是要告诉你们，耶稣基督给了我自由，他也会给你们自由。
太棒了，上帝正是那样做的，琼尼。这也是和全世界的残疾人获得自由的消息一样，就像古巴正在发生的事情一般。
下个月，我们将要把福音和囚徒们修复好的轮椅送给秘鲁成千上万的残疾孩子们。
听众朋友们，感谢你们不仅为那些囚徒们祷告，也祝福你们作为这个团队的一部分，为我们祷告和加油。毕竟，这是一项在修复轮椅的同时修复生命、为耶稣工作的事情啊。
听众朋友，每天大街小巷里，人人忙着追求自己人生目标的时候，世界各个角落却有着一批无私的宣教士在向人传福音。他们是谁？为什么世界上有宣教士呢？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是的，没有优渥的薪资，又给不了人什么地位名声，为什么古今中外有那么多人一波波的走上了宣教的道路呢？圣经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是这样的回答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福音能够救人的说法，在那些接受福音信教的人身上又有什么得救的证据呢？圣经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这样的回答，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些宣教的人每天走街串巷，在神眼里，神怎么看这些宣教士呢？圣经以赛亚书回答说，那报佳音传福音，报好信传救恩的，这人的脚踪是何等的佳美。圣经说，传福音报喜讯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遍地极。那么宣教的人有资格吗？没有的，没有资格的门槛，只要愿意去宣教的人，神会亲自的装备他们，训练他们，以至于他们能够 像有人这样的说，一位宣教士有狮子的勇敢，驴的忍耐，象的聪明，蚂蚁一般的勤奋，还有像青蛙那样的脚，他们有效地将主耶稣十字架的救恩传扬出去。就像前面说的，宣教没有优渥的薪资，也给不了他们什么地位名声。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力量驱使着一批批的宣教士在福音的工厂上坚持下来呢？一首基督徒的诗歌正确地描写出他们的心态，说：我们必须尽力救罪人，免得他们死亡，要帮助罪人从罪恶中间出来得永生，要到处寻找迷路的人，引导他们往天堂，传明主耶稣乐意救罪人。那么归根究底，一批批宣教士他们内心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驱使他们在福音宣教的工厂上面坚持到底呢？圣经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耶稣基督的一段话讲明了答案。耶稣说：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使他们的罪得赦免，能够得救，称义，成圣，加入教会。凡我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帮助他们过得胜的生活。我就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给的大使命。所以听众朋友，宣教士是什么呢？宣教的工作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呢？宣教的动机是主耶稣的命令，宣教的内容是福音，因信称义，成圣，过得胜的生活。宣教的保证是福音的大能，宣教的果效是人心里对神的感谢和赞美。听众朋友，刚才为您介绍的就是宣教士的生活和信仰。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Restore my spirit, Lord, I need restore. Lord, you know that my heart is weary. Please help me, dear Lord. I stand in need of more strength from your word. Renew my love, rebuild my limbo, restore my soul. Revive the fire, Lord, deep in my soul. Won't you, Lord, stir my desire to work in your fold. Light in my heart, dear God, your zeal grown cold.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